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接下来是正道时间，各位手中应该有一份我正道的主题讲章。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我们基督徒到如今都已经受过洗了，受洗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待会儿要来一步一步的来分享。有四大段来分享。第一大段，引言，使徒彼得指教人如何求告主名，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就可以求告主名，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。将这个洗礼与其他犹大人古代的洗礼分别出来，以及中东的其他的洗礼。受洗者必须对主耶稣基督有信靠顺服之心。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，经文论述，分三个小段。第一小段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出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里到那时候的意思就是说，到末世末时的时候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。那么末世末时，我们曾经分享，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才完全的成就。我们也分享过，首先是神来寻找人，然后我们人才有机会去寻找神。也就是说，神呼召人得救是在先，而人则求告神来获取得救，这是在后。神将救恩赐给求告主名的人，求告主名我们刚刚讲了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也就是要信靠顺服耶稣基督。在希伯来文经文中，主名乃是神的圣名雅味，就是 YHWH， 这个字几乎没有办法发音，发不出来，都是母音的啊。我们发成雅味，就是雅味，就是耶和华的意思，神的名字。希腊文只用简单的主这个字来表达耶和华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二十一节，呼应了另外一段使徒经文《使徒信经》《使徒行传》的经文二章二十九节，以及旧约圣经《约珥书》三章三十二节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三十九节这么说：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。这里的意思呢，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原先是指的是犹太人自己。那么这里接下来说在远方的人，有两层意思。一层是说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之后的住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，那更好的一个延伸意义就是说，所有的外邦人不分种族，这个福音的应许、福音的邀请都是开放的。那些接受福音救恩临到的人呢，就是预定拣选的，神所预先拣选所召来的人。好，然后我来读那个约珥书三章三十二节，旧约圣经约珥书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 就必得救，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、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照的。这段经文呢，就强调了我们刚才引用的新约圣经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这句话实在是引用旧约圣经约珥书、约珥先知所说的，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。因为神说在锡安山、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，也就是说有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跟外邦人征战，甚至被犹太人被掳到外邦，有逃脱的，没有被灭亡的，没有被杀戮的，然后被允许返回耶路撒冷的，这些人我们在圣经上称他们是愚民、圣民，那耶和华要赐救恩给他们，是他们所是耶和华所召来的人，所预定拣选的人。福音的拣选不是在乎，不是神预先看到人的信心，而是神预先知道的那些人，是在乎人而不在乎人的信心。因为信心不是一个人得救的功德，而是你的责任和你的觉知，你的回应，对福音邀请的回应。我们进入第二小段，神已经立他为主耶稣基督了，为主为基督了，出自使徒行传二章31-36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故此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当大卫说描述了很多的话语的时候，他不是指的大卫自己说的，不是指的说我自己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，我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大卫不是指的大卫自己的肉体说的，大卫是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就指明这是主耶稣基督，看明了这事，大卫看明了这事，把他下面说的话都指向耶稣基督。他的灵，他的肉身，指的耶稣基督，不撇在阴间，不见朽坏。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。那么耶稣被神高举，耶稣又受了神圣灵的应许，差派圣灵降到世间与世人同住，这件事情就证明了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如今在父神的右边，来差派圣灵降到世间，浇灌世上的所有受洗的人、受洗的信徒。主对我主说，第一个主指的是神，第二个主指的是弥赛亚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。我们看旧约圣经诗篇110篇第一节这么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诗篇132篇第10节说，求你，这是大卫所说的，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，这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大卫王大卫他看清了耶稣基督他的后世的子孙将来要受到荣耀。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，他自己已经是主，已经是神，他已经是弥赛亚了。希腊文基督和希伯来文弥赛亚两者的意思都是那受膏者，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受神所膏抹，差派世间来承担世人的罪，施福音，永远的生命给信靠他的人。耶稣被神差派来到世间做全人类的救主，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，主是全人类的救主，同时他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，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抛弃旧老我。大卫以非常非比寻常的尊称来称呼他的子孙，那将要来的弥赛亚，因为大卫被圣灵感动，知道这位子孙是何等的伟大与何等的神圣。耶稣基督不仅会复活，也将被神高举到神的右边，现在又借着所差派圣灵降到世间，来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，他已经复活了，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，才可以差派圣灵来到世间，浇灌我们凡信靠他的人。耶稣基督是为父所生，他不是受造，神创造万事万物，但是真神只有一个，一位真神，有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与圣父是同尊同荣同受权柄的。在创世以前，他就是为圣父所知道的，叫耶稣基督可以借着神所赐给他的名，耶稣基督赐给耶稣基督，圣父耶和华赐给耶稣基督什么名呢？弥赛亚，赐给耶稣基督基督的名，受膏者，赐给耶稣基督全人类的救主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耶和华赐给耶稣基督的名，让耶稣基督凭着这个真理，凭着这个名，可以赐给世人永远的生命。基督将神的爱赐给了所有的信徒，所以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我们要来更多讨论一下受洗的意义。这句话出自《使徒行传》二章38到39节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。这些经文，这几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强调了悔改、受洗以及圣灵、神的应许，还有远方的人。我们刚刚讲了神救恩的福音是赐给犹太人以及外邦人，不分种族，救恩的门是敞开的，是一群被神所预先拣选的人来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来看一看，悔改、洗礼、得生命这相互间的关系。悔改、洗礼、得生命。首先，悔改在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地方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。第一个地方是施洗约翰的传讲的信息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的脚步近了。耶稣的讲道常常提到要悔改，接着 耶稣在升天之前留下的指示，也提到人要悔改。再来，受洗这两个字的重要性也在圣经上许多地方显示出来。首先，施洗约翰的信息当中谈到了受洗，耶稣的大使命当中也提到受洗。这段大使命我们刚才读过了，你们要差遣我，神耶稣基督差遣使徒到天下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万民受洗。使徒行传他在记载的所有讲章中都有提到受洗。在使徒行传里面怎么讲的呢？是这么说的，受洗是与相信领受真道悔改连在一起的，洗礼本身并不能赦罪，因为我们知道洗礼的权柄只有三一真神能够赦罪，赦免人的罪，那所有其他的人的洗礼是宣告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给人施洗，是宣告你的罪得赦，它所象征的意义我们底下会来说明。所以我们要认清洗礼本身并不能赦罪，罪得赦免是来自洗礼所象征的意义，也就是借信称义。在新约时代，洗礼紧跟在悔改信主之后。我们曾经分享，悔改就是抛弃罪的包袱，转身回来，转身信靠耶稣基督，抛弃罪恶的包袱，转身信靠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归正的意思，也就是悔改和信心合起来的意思。归正，我们今天有福音派有归正教会，归正就是这个意思，抛弃罪恶，转身信靠耶稣基督。虽然洗礼不是我们借着与耶稣基督产生活泼信心关系的凭借，但是洗礼却与信心有密切的关联。洗礼所描绘出基督徒与基督联合以后的结果，借着洗礼我们和基督联合了，这联合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靠顺服而来。我们借着这个样子的信心和耶稣基督联合，就可以表现出我们现今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在十字架上，借着耶稣的死我们同罪同死了，同复活，耶稣复活我们也跟着复活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。这就是洗礼所代表的真正的意思。洗礼本身并不能赦罪，赦罪是借着这洗礼所象征的意义，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一起，借着我们的信靠顺服被神称为义人。义人的意思就是没有罪的人，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，这叫义人。没有罪的人，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，被神称为义人。洗礼真正的意义在此，我们与基督联合了。那么我们要引述马太福音28:19-20这么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段经我们刚才读过了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万民施洗，施洗就表示我们已受洗了，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。那么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了，传福音包括了要人使人来归信耶稣基督，同时也包含了 教导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教训，让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什么。所以传福音包含了教导在里面。那么至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这应许是给你们的，就是我们的神所召来的，我们待会儿会有更多的分享。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，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。翻到第四面，救恩的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出自罗马书四章十六节。救恩福音的邀请是普世性的，邀请福音的邀请是普世性的，因为圣经上说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但愿万人得救。救恩的大门是为所有人敞开的，不论你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救恩的邀请是不分种族的，凡信靠耶稣基督的就可以得救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个救恩的应许给一切的后裔，这个后裔就是说信靠耶稣基督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个意思，属灵的后裔。然而救恩福音的临在却是神预定拣选的，因为我们知道邀请是给所有人的，但是决志去投靠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生命救主的人并不多，这个路是窄，小的门是窄的。所以我们说被神预定拣选得救的人是神所召来的那一群人。人的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本乎恩，是白白赐下的礼物，但是要借着人的信心决志信靠耶稣基督，是神所赋予人所给人的回应与责任。有的人说他不赞成福音派说牧师传福音之后说我们现在来决志，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请到前面来，那他反对的就是说决志就好像人的功德，但是不要误会了，觉知就表示我们福音要真正的临到人的身上了。我们如果说我们反对觉知的话，那我们损失了很多的机会来呼召人来得救。所以我们要把觉知信靠想到是神所赋予人的对福音的回应，而且是神接受这福音的一个责任，要来觉知信靠。但是要确认这个觉知不是人的功德，而是因着信心来被称为义，借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就是同样的意思。神的保守我们分享过了，保守就是不是不会脱离的意思，神的保守不会脱离我们的信心单独工作。所以神要赐救恩的福音给我们，一定要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才会得救。神的保守要借着我们的信心，这个样子他就能够帮助我们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一直到生命的末了。凡恒忍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圣经上这么说，恒忍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得着了确据，知道神在他们里面工作并保守他们，不致丢弃我们起初的信心。我们要一直到我们生命的末了都要信靠顺服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引另外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么说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基业是什么？基业就是说与天国有份，在神国里面有份，是神的儿女。怎么样证明呢？是什么证据呢？我们领受了圣灵，被圣灵浇灌，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被圣灵浇灌，就是我们的印记。我们要持续信靠耶稣基督直到生命的末了，我们就有确据，而不会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得救了呢？我们确实得救了，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直到生命的末了。好，我们进入第四大段，就是今天讲章分享的结语。信心与悔改必须持续一生，每一天我们都应当为所犯的罪忠心地悔改，并且要信靠耶稣基督，相信他会提供我们的需要，也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有能力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持续我们的信心直到生命的末了。神会保守我们，保守就是不让我们脱离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借着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，现在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又同复活了，并且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我们在世就如在天，有一句话，在地有若在天，天国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彰显。只要我们心中有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就可以丢弃老我，有个新的生命，有个新人，那么就如同我们活在天堂里了。在地如在天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。那么这个永生呢，是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成就，但是我们如今已经暂时的享受了到暂时的荣耀。在地若在天，只要我们心中有主耶稣基督，在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有主耶稣，我们就有新的生命，就有永生的盼望的。在地若在天，今天这正道就在到此。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极羔羊。阿们。